太前书的信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一段的圣经，在近代的社会里面曾经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有些人也都讨论到很不愉快。有些人就认为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女人在教会里面讲道或者教导男人是不适合的。有些人就不同意这个讲法，因为涉及的问题很大，所以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在这里去分析一下。自古以来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文化都需要界定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上面的角色。男人和女人之间谁来做主管呢？谁来做当家呢？也都引起了很多的笑话，很多的日事。我们中国呢，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的诗人，他一个朋友呢就叫做陈贵常，他爱好叫做龙忧居士。他平日呢就很有威严，跟朋友呢就讨论信仰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可以谈到呢成晚不睡觉的。但是呢这个陈贵常却是出了名很怕老婆的，所以苏东坡呢就写了一首诗去赠送给他。那首诗是这么讲，他说谁似龙忧居士言，就是说呢这个龙忧居士呢很贤能的，说空谈谈空说法夜不眠，即系夜晚唔使瞓觉嘅，讲到好开心嘅。但系忽闻河东狮子敲，柱杖落手心茫然。这个咧就成为河东狮敲嘅一个嘅典故。好多年前咧，我都睇到一个嘅笑话，隔咗咁多年咧，讲起上嚟咧，我仲觉得好好笑。喺个笑话咧就咁讲，佢话有三个男人，佢哋咧就走埋一齐，其中有两个咧就不断去吹嘘佢哋喺屋企点样嘅有威严，佢哋点样嘅管治佢哋嘅太太，好有权威。然后他们两个倾下倾下，就发觉第三个呢一句都不出声，于是就问他，你又怎样啊？你在家有没有权威啊？这个第三个的男人呢，他就笑而不答，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两个其他的朋友呢就一路压迫他，你真的你要讲一分享一下，你在家又怎样啊？你有没有男人的威信啊？咁呢个第三个朋友呢就终于出声，佢话呢，琴日我同我太太就闹交，闹得好紧要，后来我太太呢就双手放喺地下，双膝跪喺地下，就爬到我面前。咁呢两个男人听到呢就话，哇，原来你先至系最叻，你先至系最威风，你同太太意见不合，个太太要双手放喺地下，双膝跪在地下，爬去你面前，我们真是出丑了。跟着呢就问，你太太爬到你面前讲什么东西啊？这个第三个男人呢就也都是尽量不回答，结果呢最后这两个人，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的太太去到你面前是怎样认错。跟着这个男人呢就说，我太太来到我面前就说，不用再留在床下底了，出来吃饭啦。这个是一个笑话来的，但是却是说明了男女的角色呢在所有的讨论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圣经怎样讲呢？今天的圣经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不过这段经文在处理男女角色的问题之前，首先呢就我们看到是提醒男性他本身在教会里面他应该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先来看男女那个角色的分配。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如果大家看第二章的上半部，我们就发觉那里讲到保罗提醒男人要所有的信徒要为万人去祈祷。在这里保罗就提醒特别男人，就是当一个人去祈祷的时间，他需要有些什么的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就是无愤怒，大概愤怒是男人一个的弱点，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当一个人发怒的时间，他就做出一些没有理性的一些行动。最近刚才我们祈祷的时间讲到美国现在是面对很大一个种族的危机，有很多问题去出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看新闻的时间，就是说有一个人开车，他就发觉有一个人切他的线，於是他就追住他，一路呢两架车在公路上面呢就在那里追逐，然后大家停在一个红灯的时间，这个觉得被人切线的司机呢就说我要上前去教训他。在他追逐的过程里面呢，那个太太在后面和有个女儿在后面就已经说算了算了，不要做了，算了算了，但是他不肯算，他就出了去。据闻呢，他就在那个乘客的座位那里伸个拳头进去打那个前面的司机一拳。但是那个前面的司机呢，原来是一个休班的警察，拎着支枪就是开枪就打死了他，成为最近这三个警察打死人的其中一件的事，引起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男人真的有一种愤怒，尤其是开车的时间，最圣洁的男人都成为一个不是很圣洁的一个男人。我很记得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分享，他就说他开车的时间，特别上班的时候呢，就个个都争着要上班，于是呢被人cut线的时间呢，他自己都好嬲。但是后来他想一想，哇，这个人这样切线，他迟早撞车，迟早有问题，我不如为他祈祷了。他本来就想追着他追他九条街，但是结果他就说，当我想见他迟早撞车，真的要为他祈祷的时候，他的怒气呢就能够消了。所以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揸车的时间很激气的时间呢，就请你千祈不要买大马力的车，你买好像我这样开的 hybrid， 踩极油都不去的，那你就不会跟人去争斗。所以男人愤怒是一件要我们控制的一件的事。当我们愤怒的时间，个后果轻的就是其他人都很紧张。你在家就知道，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突然间发怒的时间，后果轻的大家都很紧张，都不知道讲什么。开会的时间也是，如果一个人突然发怒，你又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如果后果严重的呢，就会令到其他人都愤怒。你识拍台，我不识拍台啊。你识讲粗话，我不识讲粗话。于是呢，无论是开会，无论在家庭里面，沟通都不能够再有进度，对自己的身体其实都有破坏性。有研究表示，一个成日发怒的人不会长命的，他命都会短几年。所以我圣经在这里提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都讲到，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不过在教会发怒，因为我们都要不要做不好的见证，情况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在家里又怎样呢？在工作的环境我们又怎样呢？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控制，需要去改变。然后第二个我们要防止的一个表现，圣经在这里就说，不要起争论。简单来讲，就是多些祈祷，少些去争论。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开会的时间我们相持不下，有些争论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停下来同心去祈祷，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一个保持合一的心。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可能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明白过，当我们愿意暂停这个会议去坐低去祈祷的时间，圣灵就能够做出一些很奇妙的工作，使到我们的心再趋向一致。不过我们也都应该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们谈到很激烈的时候， 突然间咧有个人话我哋一齐祈祷啦，啊呢、这个就反高潮啊，有阵时好难调节啊，啊即系大家一路倾，突然间有一个人咧好怕见到人拗叫嘅一个人咧就话我哋祈祷啦，停咗个会议啦咁样，我哋未必做得到，喺咁个环境里边未必做得到，但系我喺张瑞燕传道身上学到一个嘅功课。当佢主持会议嘅时间，佢通常就喺倾十五分钟，我哋祈下祷啦；倾半个钟头，我哋又做一个结论，又祈下祷啦。当我哋将呢个祈祷呢个嘅环节去建立喺我哋会议嘅程序里边，其实系一个好明智嘅一个嘅抉择，就系使到我哋能够安静落嚟。无论是个进度是点，能够一起将这些事去交托给神，我们的合一就能够更加的得到去调和。然后保罗提醒男人他另外一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无愤怒，第二个就是不要纷争，第三就是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地的祷告。今日我哋大多数我哋祈祷嘅时间，我哋系合埋手，我哋耷低头，合埋眼。但系其实喺早期嘅犹太人基督徒，佢哋祈祷嘅时候，佢哋系举起手，张开眼，甚至咧举头望天，系好唔同嘅一个嘅表现。无论系举手抬高头，或者系低头合十。其实这个是外表的姿势，外表的姿势其实是不是最重要，只能够帮助我们专心就好。如果你能够举起手抬高头呢，是很专心的，你可以用这个姿势。如果你觉得是合埋眼，不要被其他的事去分了你的心，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姿势。但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圣经在这里讲是圣洁的手，举起圣洁的手，个意思即系话我哋需要有圣洁嘅生活，我哋嘅祷告先至有效。点解圣经话二人祷告发出嘅功效系大有能力？点解啊？就系因为佢系圣洁嘅生活，就支持咗呢个祷告。所以男人无论喺家庭，无论喺教会，应该保持一个圣洁嘅思想、圣洁嘅行动。然后圣经好公平嘅喺吩咐完男人之后，亦都提醒女人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什么的表现呢？第九节，又愿女人廉洁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廉洁自守基本上的意思呢，就是庄重和有好的判断力，自守就是说有好的判断力的意思。但是哪一方面的判断力呢？下一句就讲得很清楚了，就在衣服方面，着什么衫上面有好的判断力。如果我们说衣服的作用是保护身体和配合身处的场合，那这句圣经这句说话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两方面的判断力。我们知道着正派的衣裳，而不是根据潮流兴什么我们就着什么。在911事件之后，很多传媒都特别为一般的美国人去介绍回教的传统。有一期我们波士顿环球报就访问了一些本来是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是基督徒，就转信了回教的一些美国人，咁就訪問佢哋，點解你哋會改信回教呢？咁樣，其中有一個係女人，那個記者就問佢，佢話點解你會信回教，又願意著起嗰啲好似好約束嘅回教俾女人嘅服飾呢？就要戴曬罩住個頭啊，又要著件好厚嘅鬆身嘅袍啊咁樣。咁呢個女士呢就回答，佢話我唔覺得約束喎，我戴住個頭巾嘅時間，我反而覺得佢好安全喎，係一種嘅保護喎，使到我有安全感。 以前我行在街上面、啊、那些男人就平头品足，但是如果行在街上面没人看我，还怕我是恐怖分子、啊、所以呢那种的衣饰对我来讲是一个的保护、啊、我不知道、这位的女士是不是因为需要一种安全感所以她就信了回教，但是她的说话却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姊妹们所着的衣饰是其实很值得姊妹们留意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要求的就是正派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奢华，不要暴露，是一个正派的意识。我们刚才讲到男人需要随时随地专心的去祷告，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很性感的人着着很性感的衣饰的女士走了进来的时间，就难免使到弟兄去分心，内心起了斗争，他就很难专心的去祈祷。所以为了帮助弟兄的缘故，其实姊妹应该用一个好的判断力，怎样去选择他们的衣饰呢？姊妹们大概都曾经希望，或者是一贯的希望，其他的人是注重他的品格，注重他的性格，是多过自己的衣服或者自己的身体。但是那些不端庄的衣服却是使到人去吸引了注重不应该注重的地方，一个将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地方，不是注重这个姊妹的品格，而是变成注重她那个的意识。所以圣经在这里就特别提醒姊妹，她说以善行作为装饰，而不是以偏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服作为装饰，因为这样才能与自称为敬重神的女人的名号相称。要实行这个教训，姊妹们其实不用穿那些古老十八代那些、的衣服、宽袍大袖的一些的衣服。圣经吩咐我们要用判断力，有人说衣服是反映我们的内心的思想，这句说话我相信是真的，它有一定那个的意思。你为什么会选择穿这个衣服呢？今天为什么我选择会穿一件西装？平日我为什么会选择穿一件简单的恤衫呢？相信背后有一个思想在其中，就是你想一下这个场合你应该穿什么的衣服，就反映我们的思想。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们亦都包括弟兄们，我们选择我们的衣饰的时间，我们其中有一个就是对神一个尊重的态度，对人一个尊重的态度。当我们说、哎、我穿衫是求舒适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是注意力是摆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说 我要舒服。但是会不会有这个场合使到人不舒服呢？我们会不会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时间，我放弃少少自己的一些的感觉，我注重这个的环境，然后用我的判断力去选择我的衣服。我相信这里就是圣经的教训。然后我们看到下去的时候，在十一节至到十五节，圣经就是处理我们今天刚才讲的问题了，就是关于女人在教会里面教导和讲道或者管理男人的一个问题。保罗在这里讲到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我们中间的姊妹不要生气，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段的圣经。很多人就相信这段圣经很明显指出教会里面妇女不应该讲道的，因为圣经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是不可以，而且要沉静，不单止一次两次讲到要沉静。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就发觉保罗甚至引用创造的次序和犯罪受引诱的事实，就说明女人需要在男人的会众里面 是要安静，不准教导。这个是很多人相信是圣经最直接最忠于字面的解释和应用，亦都得到很多信仰保守的教会所采纳。我最近读到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一个牧者所写的。这个牧者呢，就他很感慨的，他就说现在今天的教会实在不听基督的教训，不听圣经的教训，竟然被女人上台去讲道，这个是违背了圣经那个的教训。实际上我们发觉在解经的学上面，按字面直接解释圣经是了解圣经和应用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到圣经不是给那些饱学之士去看的，圣经是给普罗大众各个人去看的。所以文字上面最直接的就应该是那个最准确的一个的解释，而不是需要呢又要翻查背景啊，又要翻查那个文字架构啊，又分析它的文法啊，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接纳这个是解经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过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的时间，我们都发觉后先我们解释的方法有其他应用上面的困难。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十二节那里讲的讲道这两个字呢，原文呢是教导的意思，不是 preaching， 是 teaching， 是教导。我们参考任何一个的英文版的圣经，不用参考希腊文，任何一个英文版的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按照字面的意思，女人在教会和在家庭都不能够教导，不单止讲道都不能够教导，即是呢他不能够教男人，亦都不能够教女人，因为字面是这样讲的嘛，亦都不能够教儿女。但是提多书第二章他是很清楚那里讲到年长的妇女呢要用善道去教训别人，特别教导那些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亦都讲到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祖母，很明显在提摩太年轻的时间是去教过他的。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在翻译圣经中文圣经的时候，那些翻译员呢就将这个翻译成为讲道而不是教导，个意思就是话教导都得，教细路仔都得，但是讲道就唔得啦。讲道好明显咧，就系喺崇拜里边咧去讲道。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时间，已经不是字面的应用了，已经更改了，将一个解释放咗落去了。而且另外一个，我哋就发觉引起其他嘅亦都好多问题。当我们说我们可以教儿童教细路仔就得的时候，那几时个儿童变成男人呢？即是说不准教男人但是可以教儿童，那是14岁可以教到14岁，可以教到18岁，只可以教到21岁呢？你发觉就没有一个原则的。如果我说我的仔呢成40岁都不大的，我是不是可以教到他40岁呢？所以这个是发觉字面上面呢亦都有他的一些的困难。如果说到保罗用创造的次序来说明他这个女人不应该教导和讲道，如果是这样的时间，不单止是教会可以用了，社会上面都应该用，因为创造的次序是全世界普世的嘛。所以不单止是在教会里面女人不准教导不准讲道，在社会上面呢他们都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来的。那我们就要问了，在大学里面如果那个女教授去教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用交功课呢？女人我用不听你呢？上帝创造的时间是先创造我的噃，在工作上面女上司吩咐我们，我们是不是不听呢？如果你犯了官非，去到法庭是一个女法官判断的时间， 我哋需唔需要顺从呢？如果我哋系坚持字面嘅解释嘅时间，我哋就发觉我哋今日唔亲嘴问安，又好似唔合圣经教训啊！圣经好明显要亲嘴问安喎。妇女讲嘢嘅时间冇蒙住头又唔啱喎，头先领司嘅姊妹都唔蒙住头，咁又唔啱喎。我哋就发觉，我哋如果强调字面嘅时间，乜都要字面嘅时间，亦都遇到有啲嘅问题。在宣教的工场上面，就算最保守的教会都容许女宣教士去教导外邦的男人，在个工场上面没有基督徒了，没有基督徒教师了，所以女人都要教那些外邦人的男人。有些人就解释外邦人的男人未信的时间呢，是还未是男人，即是 subhuman 咁样，咁就真係侮辱咗人啦。所以我哋就发觉喺字面解释有佢嘅问题。我喺度唔係话要推翻嗰啲女人唔应该讲到嘅一个嘅理解。我列出呢啲问题只不过係要证明喺解释上面，当我哋强调字面解经嘅时间，我哋亦都要去处理一啲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才能够建立起一套一致的神学。有第二种立场了，第一种立场就是这样，第二种的立场呢，就认为可以的，今天呢是可以妇女讲道，可以妇女做牧师，可以妇女做长老的，可以教导的。这种立场呢，就相信第十一节至到十五节的经文呢是有特别的背景的。我们从第五章六节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六节至到七节，我们就发觉原来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对真理一知半解的妇女，但是亦都是争取发言的妇女，他们就争取教导，所以教会就很混乱了。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就提出这个吩咐，到了今日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我们在这里就没有一知半解的姊妹，我们也都没有那些要争取发言的姊妹，他们呢去教导去甚至讲道是可以了，这个是第二那个的立场。有些人第二个立场也都提出一些历史的因素，就是当代的妇女呢，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很多根本不识字的，他们都不能够自己去读圣经的，他们怎可能去担当讲道和教导的角色呢？他们从圣经的知识都是听回来的，不是自己读的，那怎样去教圣经呢？这些就是过去很多个世纪都没有妇女担当讲道教导的一个的原因。但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了，妇女的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我们知道今天大学里面呢，女学生和男学生的比例呢通常是55比45，就是呢女大学生呢比男大学生更多。我有一个朋友呢告诉我，在香港大学法律系里面呢，六成是女生，四成是男生。以前呢女人呢就是要嫁给那些比她高的男人，那些叫做 marry upward。他说呢，有一篇文章呢，有一个杂志说现在的女士呢，就你心里要准备你要 marry downward，就是说呢，你这个读了这么多书可能你要嫁给一个中学毕业生你个博士你要嫁给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这个是一个的现象。到了今日我们发觉女士读书很专心，她们在学术上面更加的成功的时间所以呢就无需再有这个的约束了。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支持这个看法呢，就是认为这里所讲的男人和女人两个字真的很实际的，是可以解释为夫妇的。例如同样两个字在第三章，我们发觉当它出现的时间呢，圣经是翻译成为丈夫和妻子的， 是可以这样去翻译的。所以这段经文呢，一些的解经家就相信 正是讲到清楚，就是在家庭里面不要抢夺了那个太太，不要抢夺了丈夫在教导、在管理、在带领上面那个的责任。但是却没有禁止成熟的妇女在教会里面去教导这个的侍奉。这些的看法，以上的几种的看法，就得到那些相信讲道和教导是按恩赐，不是按性别，是可以侍奉的一些的神学家所接纳。但是这个解释也都有它的困难，正如字面的解释遇到它的困难。这个解释的困难就是当我们看一段经文，然后就发觉它有特别的背景的，今天不适用的时候，那我们就变成选择性解经了。你见到什么经文你都可以说当时是这样的，那些同性恋的解经法也是这样，当时是这样的，现在已经不同了，所以现代已经不适合了，我们就变成随意解经，选择性运用。很多走错方向的自由派神学其实就是犯了相似的毛病。而且如果保罗所针对的只是地区独特的一些问题，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问题，似乎他就不需要引用到创造次序那么隆重的一件事。所以在总结的时间，我们就发觉我们怎样看这个问题呢？公平的来讲，在最优秀的解经家里面都有两种的立场，有认为圣经在这里确是反对妇女讲道的，也都有认为不需要这样反对的，有些从一个阵营就去了另外一个阵营。例如我们中国教会很出名的魏托星先生，他年轻的时间他是受了一个女宣教士那个讲道的造就，他自己在他的作品里面都承认他是受了这个宣教士他讲道那个的启发。但是后来他却成为一个反对妇女讲道的建章。另外一个中国教会很出名的牧者滕近辉牧师，早期他是反对妇女讲道的，但后来他却变成是赞成妇女讲道，他写文章，他亦都参与安纳女牧师讲明他的立场。那我们的教会是怎样呢？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内的时间，你都知道我们的教会是没有妇女讲道的，我们亦都不会安纳女牧师或者女长老。但是其实在我们的长老团队里面呢，我们其实两个立场都有，两个立场都有。不过我们认定了一件事，就是一个教会只能够选择一条路线，即是不是说你在某牧师那个会众里面就可以请女性讲道，然后到牛顿粤语堂就可以就不准这样。即是如果教会有七堂的时间，各个堂都不同的处理，教会就很混乱。所以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中一条的路线。特别我们的主任牧师，他是不赞成妇女讲道和做长老的。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愿意顺服。一方面是因为合一那个的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这个确信是基于圣经，他将他的信念，将他所认为的经文列了出来，他很诚恳的相信是这样的解释。所以在未有定论之前，我们应该尊重，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我们 也都应该互相的合一，以致我们能够同心向外兴旺福音。有人就说，哦，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这间教会是没有女性讲道、没有女牧师、没有女长老，你就去一间有的教会咯，不用闹交啦。所以呢就这里不同意见，我就去第二间啦。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可以的选择，但是我自己相信一个更宝贵的一件事，就是能够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仍然留在同一个教会，彼此尊重，彼此去影响，继续的启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继续谈的，我们大家都提出的观点，亦都挑战对方那个的立场，是一个很和平那个的气氛底下去挑战对方的立场，以致到对方不得不去更加深入思想他的立场，能不能够立得住脚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宝贵一个的情况。所以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们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要吵闹到要分裂。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可能我们也都有我们的意见，但是但愿我们仍然是同心合意去兴旺福音，彼此在这个问题上面继续的琢磨，继续的互相的启发。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保罗说，女人如果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久。这段这节圣经就很难解的，有些人就说生产上面得久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女人如果常存信心爱心，她生仔都易啲嘅，即是噗一声就出咗嚟啦，好似我太太咁啊，生第一胎嘅时间咧，啊肚痛咁，我哋入医院，咁我即刻翻屋企啦，拎咗准备咗个包，去到嗰阵时个护士话：恭喜你生咗出嚟啦！我睇都睇唔到，我来回一个钟头都唔使咁啊，咁快啊！佢啊系咪常存信心爱心，所以生产上边咁容易咧？咁样吓。但是这个的解释呢也都 有个问题，那些信主的妇女是不是不会难产的呢？如果她生产生得很困难，是不是就是说你不爱主呢？生得那么辛苦，你当然不爱主了，是不 是这样呢？那这个解释呢就有点困难了。或者有些她是生不到小路仔的，咁系咪就唔得救咧？生产上边得救，所以我相信呢度嘅意思就系点解妇女生产会咁困难呢？创世纪俾咗我哋一个嘅答案，就系当罪进入世界嘅时候，喺呢个嘅过程里边就失去咗神特别嘅恩典。神那个叫咒助啦，或者可以另外一个的睇法呢，就是神将特别的恩典收返，成为一个咒助啦。所以呢妇女呢生产上面好困难，男人是耕地呢又满头大汗才能够出到土产，地下还生的荆棘同你作对。这个是一个的咒助，或者是说神收返佢特别的保守的一个的后果。所以当我哋妇女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时间，我相信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一次得到神的保守，再一次入到神的看顾里面。但愿我们中间的妇女包括我们的弟兄，我们都能够得住这个应许，你一起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给我们看到我们男人在教会里面应有的角色，也都给我们看到女人在教会里面应有的表现和角色，也都给我们看到女人这个的讲道教导上面应有的一些的考虑的因素。求你继续给我们更加深入去明白圣经，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学习不同的意见，我们仍然能够合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